新年的时候呢，其实过了几个星期，但是没问题。新年的时候，我们呢都喜欢讲一些的贺词的，是吗？有一个贺词呢叫做“一团和气”，啊，这个贺词虽然没有其他的有关财富的、有关健康的贺词来的受欢迎，但是呢，一团和气都可以说是一种福气的体现，和谐、友爱，啊，这是人际关系的状态，都是我们很看重关系，中国人呢，啊，我们很向往的，啊，但是呢，一团和气呢，这个说法呢，看起来好像基督徒都非常合用，啊，因为我们都是很看重合一、相爱的嘛。但是我们了解一下呢，一团和气的背景呢，这可能发现跟我们基督教的合一有很大的冲突的。啊，一团和气呢，是明朝皇帝明宪宗所御制的一幅的名画，是这样的。啊，这是一团，我们看到是一团，怎么和气呢？好像一个很胖胖的一个人呢，啊，但是实际上呢，这是包括了三个人在里面的，啊，这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中间有一个人的，是两块的链的在这里，这个三个人呢，其实是代表了，啊，分别是代表就是有儒家思想的代表陶渊明。啊，我不知道谁是他，这里是谁是陶渊明，可能这个了。这边呢，这个是道教的人物，陆秀静。中间呢是佛教的代表慧远禅师。啊，一团和气图是皇帝当时用来提倡儒、佛、道三个教的合一的，所以呢，一团和气的背景都是为了合一，在信仰教义上达成了妥协，和谐合一变成了比信仰教义更重要。基督教我们看合一跟这个一团和气的角度呢，其实有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呢所强调的合一，啊，我们是非常看重合一，但是却没有将合一摆放在一个绝对的范畴里面。在圣经的角度来讲，合一跟团结本质上其实不是一定是好的，合一本身的好与坏不是取决于合一的本身，而是就是基于你是为了什么合一，还有是你的合一的目的是什么。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跟祭司们，他们可以很合一的去对抗耶稣，去杀害耶稣，他们是很团结的，但是他们的团结合一是邪恶的，啊，黑社会，啊，他们都强调什么以和为贵，啊，讲义气，但是他们的团结是用来犯罪的，谋财害命，所以他们的合一是不好。合一本身没什么好与坏，合一的好与坏呢，是从合一的基础跟合一的目标来定的。有些时候不合一可能是一件好事，至少在一些很重要的原则立场上我们不会去妥协。所以我们教会近个月我们要开始讲的是第三个意向，是教会我们善堂合一。我们就是要追求合一的同时，我们要在圣经认可的基础上，还有圣经认同的目标上， 我们去合一，而不是要做到连教义原则都可以背弃的一团和气。我们要合一，但是我们从来不是为了合一而合一。新约圣经有两段关于合一教会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一段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刚才 Marcus 唱的诗歌就是这个章节里面来的我们保罗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另外一段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一段耶稣他的祈祷，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叫大家跟大家分享的。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新约圣经呢有关教会合一的经文呢就是两段以弗所书跟约翰福音十七章。两段经文呢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经文呢是一封信来的。那信呢他写的时候是教导，他是很直接的去教导信徒我们要怎么去什么是教会合一，我们要怎样去维系教会的团结，很直接的教导。但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呢是一篇主耶稣不是他对门徒的教导，而是一段主耶稣向天父为了门徒所做的祷告。耶稣讲的时候呢他的对象不是门徒，是天父，甚至耶稣希望为了教会合一去做一点东西的哪一位都是天父，不是门徒。我们在读圣经读到耶稣去了祷告的记载了，其实不想的经常听到耶稣去了旷野啦，什么上了山去祷告，但是大部分都没有记录下来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他只是说他去祷告然后就没有交代。约翰福音十七章呢就不同，他记载了耶稣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耶稣祷告最长的一遍。其实严格 来说呢，这篇 的祷告应该叫做主祷文因为它才是真正耶稣他自己向天父的祷告。马太福音我们熟悉的第六章的主祷文呢，其实反而应该叫做耶稣教门徒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的祷告其实可以给我们看到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这是主耶稣想什么，他希望什么。而我们的祷告祈求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心底里最渴望发生的事情，耶稣大部分的祷告没有写下来，唯有就是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将耶稣内心的可想呈现给我们知道。而这个祷告比一般祷告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祷告发生的时间是耶稣跟门徒分离之前。耶稣做完这个祷告之后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在这个之前他向天父做了这二十六节的经文，我们没有把整个祷告读完的刚才读了中间的一段。这个祷告其实分了三个部分，头五节呢一到五节是主耶稣他为自己祷告，然后呢中间的很一段段他刚才读完的我们读过的就是耶稣为当时的门徒祷告，最后的有七节经文就是主耶稣为后来的门徒去祷告。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把所有都讲了，我就是跟大家主要集中讲中间的哪一段耶稣为当时的门徒祷告。但是我跟大家解释主耶稣为当时门徒所做的祷告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这是主耶稣没有为谁祷告， 主耶稣这个祷告，他为了自己，为了当时的门徒，为了后来的门徒祷告，但是耶稣却没有为全世界祷告。甚至耶稣他说到说明了第九节，他说：“我为他们门徒祈求，不为世人祈求。”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耶稣不为世人祷告？耶稣不关心世人吗？不是说神爱世人吗？为什么耶稣不单不没有为他们祷告，还要说明我是不会他们祷告的？为什么耶稣不为世界世人去祷告？他说明不是为他们祷告，当然不是因为主耶稣不爱世人，不关心他们，不是，而是有特别的原因。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主耶稣是因为他爱世人，所以他才会门徒去祷告。主耶稣为门徒祷告的里面呢，他说的，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天父，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门徒到世上。”还有呢，就是门徒到了世上之后，耶稣怎么去祷告呢？我不求天父你叫他们门徒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主耶稣差门徒到世界，甚至乎他向天父求啊，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虽然世界可能逼迫他们，可能憎恨他们，主耶稣求天父保守门徒仍然留在世界的原因是什么？21节给我们答案：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们留意到了，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不是因为他不关心世人，不爱世人。相反，主耶稣他专注的为门徒祷告，是要门徒最终可以将救恩带给世人。情况好像我们如果去关心一些贫穷的人啊，但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可能是有钱人，求神给他们一个怜悯的心肠啊，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财富拿出来跟贫穷的人分享一样。但是主耶稣他说他不为世人祈祷，还有第二个原因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世人这个字呢，原文就是世界，而世界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邪恶的。尤其是约翰福音，每一次他讲到世界都是邪恶的。在他的约翰一书里面呢，他说得很清楚，他怎么形容世界的？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的世界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爱世界上的事，包括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圣经对世界的定义就是一个不神父神对抗神的一个系统。其实这种对世界的负面的理解，我不知道你们普通话有没有，在我们广东话的世界里面呢，都经常有一些对世界这个字的负面的理解的啊，教你一些广东话吧啊，还是有人说了，这个人是一个，你知道什么是世界仔啊？世界仔，香港仔的仔，世界仔，就是说这个人呢是非常懂得讨好人，但是没有立场的，他所以是比较负面的意思，啊，我们说，今天呢我们去哪里做世界的，这是什么意思啊？不要随便说，这个是说今天我们去哪里打劫，做世界是打劫 所以呢，我们广东话里面对世界也不是太正面的，就是真正因为世界是属于邪恶，所以主耶稣才要差遣门徒将福音传出去嘛。而主耶稣为门徒祈祷，他里面向天父求的是合一。在耶稣的祷告里面是一节，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门徒，叫门徒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整个祷告里面，主耶稣祈祷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求合一。那试问呢，主耶稣怎么可以为邪恶的世界做这个求合一的祷告？刚才我说嘛，不是每一种合一都是好的。如果耶稣为世界求合一，那就是求他们可以更加合一的去行邪恶，去抵挡什么。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以合一为主的祷告里面，主耶稣只可以为信他的人去祈求。但是主耶稣祈祷的是希望呢，透过门徒的合一把救恩带给世界。所以呢，主耶稣为门徒求合一，但是他讲反了，我们要很小心注意。主耶稣在祷告里面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留意主耶稣求圣父做的动作是保守。那保守就是保持维系一些已经存在的东西的意思。所以主耶稣他不是求天父让门徒建立合一，他不是求天父让门徒变成合一，主耶稣求天父保持维系门徒已经有的合一。你们是已经假定合一已经存在。这里有多少像保罗说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事已经赐给你了。合一不是门徒，不是我们自己去建立产生出来的，而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归入这个家庭的时候，当我们宣认我们是奉主耶稣为主的时候已经存在。但是这个祈求最特别的是耶稣对门徒合一的形容。主耶稣他希望门徒的合一是像我们合一一样。谁是我们？是耶稣跟天父。主耶稣求门徒的合一是像他跟天父的合一一样。这个讲法可能吗？合理吗？是不是太夸张呢？而如果我们觉得主耶稣的讲法是太不可能太不合理的话，那我们可能是误会了主耶稣说门徒合一的程度要好像他跟天父合一的程度一样。如果主耶稣说的是合一的程度的话，那就是不合理了，因为人与人的合一是无可能跟主耶稣跟天父的合一程度来比较的，不可能。但是主耶稣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也不是一定指程度的，一个人要像一个人，可能可以好多方面的，不是一定要大家都是怎么高怎么大 样子一样，不是一定要这样的。你可以说他们的声音很相似，他们的性格很相似，或者是他们都喜欢吃辣的，也是像他一样。所以主耶稣求天父保守门徒，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包括了门徒的关系的表达，在今天的讲到大纲都有了。 这是合一的关系的表达，关系的合一的目的，合一的基础跟合一的内涵，我每一个慢慢跟大家讲。首先门徒关系的合一，在这里关系上的表达表述，最基本的就是爱啊，在门徒里面大家要表达合一，我们一定要上爱。同样在约翰福音，主耶稣怎么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世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但是爱呢，不可以只是讲的，我们要有行动才对的。那主耶稣怎么跟圣父的合一里面呢？主耶稣怎么表达这个爱的呢？其实在耶稣这个祷告第一句里面呢，我们已经可以了解耶稣是怎么去表达在合一方当中的爱。第一节耶稣说，他说经文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主耶稣在还没有祈求之前，他说了时候到了。什么的时候到了？十三章第一节给了我们一个答案。经文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他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时候到了，这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跟天父的合一的关系里面，这份爱就是用顺服来表达的。他是按天父的旨意，天父的实践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合一关系的表达就是顺服主耶稣的。如果主耶稣的祈祷，他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的话，那我们不但只是要彼此相爱，还要彼此的顺服。那除了关系表达之外，我们合一要像主耶稣跟天父一样呢，都是要看我们合一的目标。主耶稣在他祈祷里面，他将合一的目标说得很清楚。第一节呢，他说呢，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耶稣跟天父合一的目标是彼此互相荣耀，但是这种的荣耀的大前提是互相性的荣耀，不是个别的，不是单一的荣耀。留意这句话里面是不存在天父的荣耀，但是耶稣没有荣耀，也不存在耶稣的荣耀，但是天父没有荣耀的。天父要的荣耀是与耶稣同德的荣耀，耶稣基督要的荣耀是跟天父一同得到的荣耀。这种的荣耀对于我们门徒来讲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门徒合一的目标，我们当然要荣耀神。教会不是一个追求个人荣耀、个人成就的地方。荣耀这个字的意思是放大，放大。所以呢，教会不是一个追求放大自己的地方，不是一个看自己为重要的地方。教会的合一是要放大神，以神为最重要，这是合一目标的一个层面，荣耀神，放大神。但是第二个层面，这是荣耀的相互性、共同性，相互性、共同性。圣父要跟圣子的荣耀是不会要另外一个受亏损的。圣父、圣子同一的荣耀是不存在任何的竞争的， 当人赞美圣父的时候，主耶稣不会说为什么你不赞美我，谁为你死的。对于门徒来讲，相互共同的荣耀是要消灭我们的自我中心，教会我们要维系善堂合一，我们要做的是彼此的建立。我们现在地方很紧张啊，不够，人手短缺情况之下，我们很容易不自觉的走进一个竞争的状态里面。啊，地方是我的啊，你为什么用了我的地方？啊，我拿国语堂为例子啊，我是认定国语堂跟粤语堂、英语堂对整个教会来说是同等重要。虽然国语堂现在规模不算大，但是在善堂合一里面绝对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这个教会是我们三个堂会组成的，我们如果有要得荣耀，是善堂共同的荣耀；如果有困难，是我们善堂共同的困难。好了，所以除了有共同目标之外呢，我们还需要有同一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正道。主耶稣在祷告里面第十七节说：“求神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他们你的道就是真理。”门徒不是毫无分辨的去合一的。有时候选择不合一可能比选择合一更正确，因为门徒不可以为了合一而背弃了神所启示的真理。现代教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少教会呢，在同性婚姻的立场上坚持圣经的原则而去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有代价，代价就是可能与他的总会分裂，甚至可能会失去了聚会的地方。同性婚姻跟性别定义的运动将会使教会合一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的。在这个关节上，主耶稣祈祷里面求的不是我们单单去合一，而是我们在正道上合一，在不妥协神心意 的立场上去切立的合一。真理正道是我们合一的这个框架规范，神的正道是规定了我们在什么地方要努力去合一，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而分别出来那都是合一最好的一点，叫做合一的内涵。合一的内涵就是分别为圣。内涵的意思是什么？内涵是一种的素质，一种可以让人觉得啊你是与众不同的一种的气质。而与众不同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叫做分别为圣。基督徒的合一，我们的关系不应该是肤浅的，没有内涵的。我们的相处，我们的交通，我们团契不应该是跟世界一样的。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合一的内涵祷告，他说了：神求你用你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都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合一是为了向世界表达我们的不同，门徒的合一是为了与世界不同。今天我们要保持要维系的合一，有没有一种跟世界不同的气质内涵在里面呢？在教会的冲突里面当中的原因会不会跟世界社会的原因是一样的？ 嫉妒、自我、偏见、说闲话等等，弄到你不喜欢我，我不喜欢你，会不会呢？如果我们合一的内涵跟世界一样的话，那我们为了什么合一？圣经里面呢，分别为圣的代表人物是谁呀？旧约里面的是祭司，我们今信会很信奉的就是信徒皆祭司，就是说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祭司的身份。但是我们在这句话的应用上面呢，很多时候有一点的偏差。我很多时候听到人说啊，我们都是信徒皆祭司，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都有资格参与这个决策的。当然我不是否认这一点，但是信徒皆祭司的这个重点呢，不是权力，而是责任。每个信徒都在这个群体里面都有责任分别为圣，都有责任按正道活一个与世界不同的内涵出来。每个信徒都是尊贵的祭司，就是说不单只是牧师、传道、执事等等要努力的维系教会在正道上合一，我们每一个信徒信主耶稣的人都有这个责任。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想就是回去耶稣开场说的一句，他说父啊，时候到了，记得吗？说完这个祷告之后，耶稣被捕了，受审，然后他被钉十字架受死。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合一，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坚定的要荣耀天父。那所以我们去试试，我们要去离志，要持守主耶稣要我们所做到的合一，不是以爱、以顺服作为表达，以共同的荣耀作为我们的目的，以正道作为我们的基础，还要以分别为圣作为我们的内涵。我们同心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合一，不是我们去建立出来，而是你赐给我们，还有你有耶稣基督现在坐在你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我就求你按耶稣的祷告在我们身上去回应，让我们的合一跟世界不一样，让我们的合一能够让世人看到耶稣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唱一首名的诗歌，重新合一。